OK，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在一般各位在团队一起做的时候，就是当然你现在如果是一个人的话，相对可能对于我们这边讨论的就比较用到。那我们这边今天谈的是说，假设你有几个开发团队的人，那你怎么样去维持你开发团队上面一致的一个开发的风格？我们在各位在座各位的开发团队。我想问一下各位的平均年资，你们的团队的平均年资，大概是多少？所以大于3年的，你们举一下手，想一下你们几个人，算一下你所以不错，有一半以上，那代表各位的公司，这可能两个状况，一个是各位工作福利都变好了，所以大家不走；另外一个是大家都走累了，反正去哪一家都一样。因为我以前问的大概都是低于3年，那怎么今天一问有一半是达到3年？那我为什么会这么 care 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不知道各位你在定义你团队开发的时候，你会先定一些什么东西来希望你的团队成员能够 follow？那在你人来来去去的时候，这些东西还能不能留下来？比如说你有些开发的程序码标准。你说我要有 naming rule，我要有什么样的架构要求？我的程式存取或者是我的资料库存取，那必须要遵守什么规则？我用的资料结构，我用的物件结构，我要怎么样使用？那有没有一些这些规矩？如果有这些规矩，如果人来人往，你留不留得下来？那这个是我参与多家公司上面其实比较头大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会发现说。永远都会有那么一批，有雄心壮志的初期的人定出来的，然后这一群人，通常也都自己很乐意的遵守，然后呢，时隔2、3年之后，这个团队就凋零了，啊，这家公司还活着，但这些东西都不见了，就变成是传奇或者古代的事情。OK，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谈一下是，你在程式上面你怎么样去描述你的架构？那我们现在在座各位，刚刚听说有一位是架构师，还没其他的是架构师，你的 title，architect，architect 其实在英文是建筑师嘛，但是我们的软体界是叫架构师，你们的 title 是架构师，怎么样？我们知道刚刚有一位是架构师，你在做什么？傻住了啊！我们先不用请他讲话，我们先继续下去。其实我等一下问的问题呢，你怎么跟人家描述你心中的架构？讲一下，我们等下 slide 到谈架构的时候，请你讲一下。那接着的话，再是实际程式执行时的状况，就我们从一刚开始你的程式码的撰写，然后呢 follow 这里架构师所规划出来的架构，但实际上真的在执行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管效能啊。资源使用的状况啊，那这些你是在执行当下才会碰到，你在你的测试环境其实不太容易抓到的，那这些状况，那你要怎么处理？OK，我们回到一刚开始啊，就是在团队开发的时候，其实你要规范些什么东西？所以各位在团队一刚开始，你成立这个 project 要在刚开始你要 kick off 的时候。你觉得你要规范些什么？这些有点有趣哦。我不知道各位来的多少人是你是一家公司里面的 MICE，那有多少是乙方？我问一下，来自甲方的有，你们举一下手。甲方的，那其他都是来自乙方吗？还是不举手是来自丙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甲方就是你是企业内的要委外专案的人嘛，乙方就是来承接专案的人嘛。那因为我同时在两边，又当顾问，所以我有在甲方，有在乙方。甲方其实你怎么去规范乙方 follow 你的这些你要原来定义公司的规范，而乙方你实做很多家公司的案子，你怎么定规范？这两个都是问题哦。甲方委外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去让你？ 像我碰到绝大部分委外就是，好吧，那家公司看起来可信赖，那我相信他有注重品质，那他什么样就什么样，那你很难把你自己甲方定这个规范要乙方遵守。那反过来呢，乙方愿意做很多家的案子，会不会用相同的技术？不会，就我碰到在乙方做甲方案子的时候呢，会因为需求而选择不同的技术。所以你在同一时间，你如果是乙方的 architect，你在 code review 的时候会非常有趣，因为你会看到非常多不一样的做法。就同样是一家公司内，有的走 MVC，有的走 Webform。MVC 要不要用哪个 framework？那 Webform 要不要用哪个 control？然后程式码的写作方式，会是什么样子的命名规则是？其实会非常的发散。那你如果要规范出一个写作方式的时候，你要怎么规范？所以刚刚先讲你要规范什么，那接着的话你怎么去规范它？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有回访，你要怎么规范它？那我的建议当然是，你如果是甲方的话，比较好就是你有一些继承啊、界面的这些相关的定义，然后在你的架构上面一再的 repeat。那继承你不要想一刚开始你就写得好，除非你天纵英明，你生出来你就知道你公司的程式架构要有什么样的基础的 class，要什么衍生 class。那你天纵英明的话，你就可以定了哈。那一般的平均呢，就是你如果有看过那个软体专案的一本经典，就是那个人月神话里面，他直接就告诉你说，继承要重写5次才会好用。所以你就预期你要写这样的架构的时候，其实你会要一再重复的 modify。OK，那这些都是规范程式方式了，但我们今天不谈的，我们今天比较谈的是你怎么样用工具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只是先在精神面，跟各位分享一下说，说我实际上有非常多的案子的时候，会有哪些东西要注意？那你要以自己的想法去实做。其实我最常做的是，你听别人讲的都没有用啊，就拿到你们公司里面去，根据你们的文化，根据你们人的特征，所以请来了一个外来和尚，讲完之后他一走，你们公司大概都不可信。所以你要有这样的概念之后呢，那你怎么样长时间的持续推动？这其实像不管你今天说我听到了说测试很重要，我做代验测试，我今天听到了说我要写出一个架构，有这种程式继承的架构，好让去 control 新人一来就继承下来非要这么做不可，那这是一个很好控制人来人往的开发的一个基本标准的要求，但是呢，最难的是什么？持续的去把它一直改善。因为我一直强调，这个也可能也不是我们不够聪明，是世界变化太快。所以你所有定的这个规矩，其实在新的开发的架构出来、新的装置出来、新的需求出来的时候，都可能不适用。所以你会变成说，你永远就要一直这样子去修改它。然后让它去适合新的这些需求，但是呢，在套这些架构的时候，你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一定会刚开始会损耗你团队开发实际上做 user 需求的时间能力，所以你愿意 trade off 多少，你愿意牺牲多少，然后去推广你的标准，你的这些架构。OK，然后呢，你觉得你的人听到你的架构，听到他觉得非常好。但他会做吗？你定出了一个很好的规矩，然后呢，你的人来人往之后，刚开始这些人已经养成习惯了，也就变成他工作的文化的一部分了。等他走了，你觉得新人来，他会照着你的要求做吗？一定不会。那请问各位，你有长期的 review 吗？所以有人有点头，我们的架构师有点头，所以你是被 review 的还是 review 别人的？看别人的，那我现在马上就有个问题啊，你们是乙方嘛，对不对？我们很大的 SI 厂家，那我们不打广告啊。那你今天要 review 别人的时候，你发现有人用 MVC，MVC 有好多版，然后我今天用 Webform， 然后呢，又有很多 open source 的 framework，那你要从什么地方下手去 review？所以抽样看某一个部分，那你们有没有用？比如说了，我不用 SharePoint，我用一个类似 Portal 的library，像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有叫 Ochar，那 Ochar 是完整给你 open source，它有非常大的library，那你就等于是直接用这一个 open source，直接就做一个类似像 SharePoint 这样子的 Portal，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直接用 open source 的 framework？那它跟你的 guiding code 的 guiding 可能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办？
就会维持，那只是说我们课之前部分就会发了，他们的就是对这个，虽然是整个工作，但是他也会改到，
对，但是你通常用它，就是你要改你的东西。
就是课之前部分有一些我们自己写的，maybe 会发了，
可
改
恶，
的，
所以一个城市里面有好几种 style，
有可能。
和这种风格。OK，我刚才把问题讲出来了，但是我没有解答，因为我碰到很多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以前大家都是徒手开发，所以你的 coding guideline 可能是就是一直持续嘛。但是你现在其实面临到很多状况不一样了，你可能你要徒手开发越来越难，因为太多，比如说你 MVC 你就很难。徒手把所有的网页都刻出来，所以你要套用很多现成的 JavaScript 的 framework，然后呢，你又会要套用很多功能面，像我刚刚讲一个 portal 的这种整个 framework，那这里面现在又很流行 open source，所以你会有一个程式好多套 open source，所以我们现在 code review 其实还蛮难去维持我们原来想这些事情。我这个样子，你现在越来越对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OK，那我只能尽量用工具来做这些事情，因为其实说实在，像 Open 现在 Core Review 越来越难看懂了，因为现在你看连前端都有什么界面工程师，那个分都分到非常细了，所以他随便一拿出来 Core Review，他就可以电你了。你像我以前，我可以很有自信的 Core Review。现在都是求教，这个为什么这样？跟我从头讲一遍吧，我实在也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有变成这样。OK，不过我还是强调维持一个 code review 是比较好的，因为这其他人在写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小心一点，最起码会有一个人一直在问他这个为什么要这样，他也不敢说我不懂啊，就写上去了。OK，那所以你从一刚开始可能会有程式码检阅，然后呢？你可能会用一些工具来分析，那这些分析是一些标准的方式，比如说你用程式码分析，那是我要有很多的 rule，比如说你要分析 security，分析 performance，然后分析你的 naming，那是微软自己已经定好了，所以你直接套用。当然现在也有很多辅助工具，是你在编写每一行的时候就帮你套用。然后一些重复的程式码，这种是基本上面大家都重复，不管你用哪种 framework，用哪种 utility，用哪种的 script library，你都有可能是 copy paste，所以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所以你直接就可以从工具面提供，然后让你知道你有没有大量的因为新人 copy 老人的 sample 而导致一些重复程序码，以及程式码好不好维护，所以你今天会不会有非常深的 if then else for loop。这些，然后有没有很深的程式互相的调用，有函数的调用或者继承的深度？OK，那它给你一个可维护分数，也让你今天在做 code review 之前可以先跑一下这些东西。这是我现在做的一个比较 一般的开始。就 Core Review 之前呢，我就用 Visual Studio 直接跑一遍，然后看一看看一看之后，那我再决定我这一次要谈什么。那另外一个 Colens 其实跟我刚刚的 Core Review 就不太一样，Colens 其实是 show 你程式码的一些相关资讯，这个函数到底什么人 check in 的，什么人写的，它像变更多久，有没有 unit test 成功失败多少次，有没有跟哪个 work item 有关，这些是哪个 work item 跟这一段程式码有关，有没有 Core Review？OK，那 Colens 会把这些资讯 show 给你看。OK，所以刚开始你可以要一个程序码。简略，那这里面的话就是你如果你先在我们这边简单的用微软自己的 sample，所以假设我在这边我去修改一段什么样子的程式码，那现在我在工作项目上面，不过当然这个要牵扯到你现在有本来用了 Team Foundation，那所以你所有的工作都有对应一个 work item，所以你现在就会有我正在做什么工作。那假设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寻找它的效能问题的事情，那这时候呢，我改好了，假设我今天改了一些东西，那这时候我希望有人 code review，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直接要求检阅，那这个要求检阅的话，它可以透过 Team Foundation，其实就直接就变成了一个 work item，然后就关联到你这一段函数里面来，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直接要求检阅的时候，它就直接变成了一个工作项目。那你可以直接说，我今天要什么人来检阅，然后你可以说，假设我们这边随便定一下这个提出要求。那这时候呢，你在另外一个人上面，所以你在另外一个人上面，如果你今天直接打开了，它是可以直接有这样子的工作。他是可以直接来这边看他相关的工作，所以在他相关工作上面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说这里面有相关的这一个程式码检阅的工作要求，那他可以接受，他可以去看，他可以去看说你今天的这一个程式到底写了之间有什么差别，然后他可以来加上一个说明说这个是有用的还是没有用的。所以，那你可以直接在你可以在这边直接去加上说明，然后你可以直接答应这个检阅说成功失败是你可以先去答应说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检阅了。那你答应完之后，你可以检阅，检阅完你可以去写这些说明，然后你可以再还给这一个人。然后这边的话，你可以同样在上面。一开始其实你要先接受，那接受对方 refresh，他就看到你接受了，然后你可以告诉他说他现在这个做的好不好，你可以最后是这个检验的结果。OK，那你如果这样做完之后，这些相对应的它的 Collins 上面其实会来 show 这些相关的资讯，那你可以看得到说这里面有。哪些相关的检阅人，然后曾经做了些什么样子的内容？那因为刚刚这一个如果要重新 refresh，那它才会这个讯息都重新出来了。所以我这个只是做给各位看，说我先前就已经做过刚刚同样的事情。所以那你在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我在这个检阅上面，那先前的这些相关资讯是什么？所以那你可以看到说。他今天其实对哪个变更集，然后做了什么相关的检阅的内容，所以你可以要求负连带责任，对不对？所以像一开始 Team Foundation 在2005跟2008那个叫 ESTS 的时候，它的程式码在 check in 的时候，它有要求要填三种名称，就是除了自己这个人写之外，还有三个检阅者， 一个是检验安全，一个是检验效能，一个是检验功能。那时候我就问大家说，哎，这三个要填谁？我那时候在台湾问的最多答案就是，就都是我，三个都是我。OK，所以 我们刚刚就这样发出了一个检验需求。那你今天收到检验需求之后，其实我们还有另外就是一般，你现在检验车，那你要看什么？在像我刚刚先讲说，我会比较简单的就是，我先用程式码分析，就直接跑 Visual Studio 提供的 Conensys。直接就分析说，那你现在有里面它的 rule 上面你有没有什么不符合的？OK，所以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那这个 Conensys 呢，这个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有，但是呢，以前的 Conensys 没有专门的视窗，以前的 Conensys 就是你直接设定说 build 完，如果用以前的 Visual Studio 就是2012以前的，那你会在你的专案上面直接在这里的属性里面，然后会设定它在 build 的时候呢要用什么样子的Conensys 的使用，但它没有一个独立视窗，它在你 build 完之后，它会在你底下的warning 啊错误的视窗里去 show 有多少 Conensys 过与不过，对，这个在 Visual 以前一直都有，但是呢它比较没有friendly 的独立的 Conensys 视窗，因为这样独立视窗出来。那 Conensys 这里面的rule 非常多，所以你可以直接来看说各个 rule。那个 rule 你在看的时候呢，它下方其实会直接问你说你要不要秀说明，这个 rule 说明。那我觉得这 rule 说明其实蛮好的，就是你要选哪些 rule，那你先去看这 rule 在干嘛。那只要你能上网，它就会自动对应到微软的网站去给你看，说这个 rule 其实是在检查些什么，然后它会跟你讲说，这个 rule 错误的程式写法是怎么样，它建议的程式写法是怎么样，所以那你就可以直接选用说要不要选这个 rule，那你可以勾选一些你要的 rule 之后呢，直接把这个 rule 去存档，那你把这个 rule 存档之后呢，那日后你就可以直接选这个 rule set 在你的专案里。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只要检查这些，因为微软提供的 rule 非常多，那你有可能很多 rule 你觉得说，你根本用不到，每次都是干扰你的developer 一检查，这个都不过。这其实很有趣的，像我刚才先讲说有一个 open source 叫 Ochar，然后它是提供给你 portal，那这个整个给你 source code 之外，它还给了你一个这个 rule set。所以你直接用那一个程式打开来，然后你 build 的时候你就看到过不过。他认定要检查的 rule set，所以那你今天可以来去去勾选你自己公司的 rule set，那这 rule set 是可以直接绑到微软的天 Foundation Source Control check in 的时候呢，是可以搭配这个 rule set，你可以要求说我今天这个 rule 在 check in 的时候一定要检查，那要过还是不要过？就他如果不过的话，那我直接在 check in 的时候就直接给你 warning。OK，还是直接给 error，直接给 error 的话，当然你就 build 不过，因为这些 rule set 都是在build 之后，然后它搭配检查，然后会导致你 build 的成功失败。如果只是 warning 的话，就在你 build 的时候变成 warning。OK，那在这一版上面，我们刚刚先讲说它比较好的就是它直接就搭配了在你的这一个整个设定上面的时候，其实它有直接搭配一个独立视窗。那这独立视窗上面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去设定说，我现在对一个专案，我要用哪一个 rule set。那像我刚刚先讲说，你如果用现在 open source，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Ochar 的这一个 framework 的话，它这边有它自己的一个 rule set，那你可以自己去看它到底要选什么，因为它的一个方案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专案，所以它专案上面有自己已经挑好了。那以往的话比较麻烦是，你要到这里来一个个自己挑，就我刚先讲，它的 rule set 是一个个在这边挑，但是现在你透过这一个视窗的话，你可以直接去设说， 那你一个专案里面到底谁要用什么 rule set？你在这边设好就设好了，所以它可以集中在一个地方集中设定。那集中设定完之后呢，你也可以直接在视窗上面，我就直接选择对谁分析，我可以直接对这一个专案。那我们刚才讲，他要做分析，一定要先做 build，所以他就会先一个 build。那 build 完之后呢，他就可以来去就来看哪些规则。所以你如果你有针对很多专案，像你刚刚分析你是针对所有方案的话，那这边下拉就会变所有方案，每一个都有。那你可以勾选你要看哪一个，你可以勾选说，我今天只看那一个。然后这里面 role set 刚刚有很多类型，我们刚刚 design 呢有各式各样的类型，所以呢，假设我今天要看的就是 naming rule，所以它违反 naming rule 的，比如说它有27个。那你就可以来看说它违反 naming rule 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像这边，它就直接告诉你说，不应该在你的参数上面就写一个 c，这样太糟了。所以他说你应该有个有意义的字，对不对？你的 customer 不要写一个输入参数就写个 c，那你里面你引用它就用个 c，不知道 c 代表什么意思？你的参数可能有 a、b、c、d，回到 Apple II 时代。所以他直接就来抓说你的这样子的 naming 不好，对，那他有非常多了。其实一般我们比较 care 的是 performance 跟 security。那 naming rule 的话，你会选择性，因为它有很多奇怪的事情要要求，比如说你写全大写他就不爽。像我们有一个那个 SSO single sign on，我这个 module 是 single sign on，我就写 SSO，所以他说不行，你要第一个是 S 大写，第二个 S 跟 O 要小写。那我们觉得说我们比较想要全大写。就把那个 rule 直接拿掉，OK。所以呢，在你可以整合在这里，那你可以要求说哪些 rule 不要，你可以按那一个选项哪些 rule 不要。所以这一版上面，因为2033它直接给你这个分析的工具，可以让你更方便的可以去来决定要 check 什么，要看什么，然后每个内容，那这个凡是不合的，你都可以，你可以从那边动作去改。说我先不要 check，那你也可以直接去看，然后或者你直接点，然后直接帮你去找这个 rule 的说明。那常常会这样找不到，那找不到的话，其实你回到刚刚的 rule set 里面可以找到。所以你会看说这是 naming 的嘛，所以那你直接在你的这一个方案总管，比如说这是 CA 1726，所以那你就直接再回到随便我们刚刚的属性。然后这边你去看它的规则，然后你去看 naming CA 1726，你就可以直接往下看。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它会直接帮你在这边调出来 CA 1726是什么意思。然后它告诉你这个其实很有趣，惯用词汇。它告诉你说，如果你要命名这一个物件名字的话，比如说你把它命成 DIDNT，它会帮你换成 DID。NOT，像刚刚那个 cancel，那个 cancel LED，它会帮你换成 cancel LED，你 double 两个 L，它把它换成这一个 L，还有他自己觉得比较好的用字。OK，那你可以整合嵌入原则，你可以整合 team view，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你要载入的要迁入要组件的时候，你都可以帮忙检查。OK，那另外一个是程序码复制品。这时候我一刚开始就前面有一页我没有细的生产，就是我比较喜欢那边我比较喜欢定这些要求，就是要有继承，要有界面，然后要有 utility class，有这些相关东西。但是呢，这些东西一定都要有 sample code。你刚才讲说我这个 framework 写的多好，我们今年累月把这一个继承的类别写好，我今年累月的，像我参与的案子里面是不准使用 ADO 当内，因为我怕有人做了 open 的 DB 程序，一定要由资深的人把 ADO 当内包起来，写一个资料存取的 utility，那这资料存取 utility 会去管error handling，会去管 transaction，会去管 security，会去管 connection，它去管这些相关的东西，然后你才能够去 call 这一个物件。那我参与的案子上面，其实可能比较跟大家习惯不一样的是，我是不准存取 table，要一定要 double stop procedure， 我今天透过这个有趣的解，我就可以要求是一定只能传入啊 stop 直觉的名字跟参数。所以那你有这样子的限制，那这时候你一定还是要写 sample code。就我刚才讲，我定了相关规矩之后呢，自身能源开发出来之后呢，然后啊，大家不到三年在那边一直换，然后换完的人进来，他不可能啊，因为他在外边没有这个公司文化之下，他不会熟悉公司写程式这些方式，所以你就会给他 sample code， 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程式码的重复性非常高。我有碰过啊，程式码在一个 library， 这个不是我参与的顾问案，但是我有碰过一个很大的企业，它一个 class 里面有几万行程式，然后呢重复性数以百计，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了，哇，你这个要改一个功能，这个很可怕，因为你要改几百个地方，因为它都重复嘛，所以你改那一行就要在这一个 class 里面改几百个地方。如果漏改，就是不小心用到那里的时候 ，bug 就出来。但是你很难 testing 一个上万行的 class， 你很难说啊，这是所有人通通都可以测到。OK， 所以那这里是你如果要去分析你的程式码的重复性，所以那时候我就直接到了那一家企业，我就说，哎，那我们很简单看一下你的这程式码，而且那个很有趣，那个是 VB6 改上来的，因为它的机台副的元件就是 COM 元件，所以不管你现在微软跑到哪里去了，你还是要 call 那个机台，你还是只有 VB6， 那你就只能用相关的这些去 call com club wrapper， 就是你要能够 call com。 OK， 所以它是延续这些绑在原来旧型的机台上面的程式码，一直在加，你就会加出一个超大的类别出来。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简单做了一个像这样子，我就去跑一下它的重复性分析，你就可以看到说你在你的程式码里面有多少份的资料是重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它这边直接告诉你说你这边有26个地方在程式码里面长得一模一样，因为它就进去了，对，就代表一模一样。那这里你就会发现给 sample code 的坏处，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 developer 找来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他可能跟你讲九成的那个程式码，剩下一层程式码他也不懂，那但是他也不敢改，反正程式码能用就 copy 在那里。OK， 所以那这里你可以直接的去看这对应的程式码，所以呢，你可以另一种方式是你可以 mark 一段程式码，然后呢，你直接叫这段程式码，然后来找复制品。那在程式码找复制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的去以一段程式码去找在你的整体程式码中相似或者是完全相同在哪里出现多少次。OK， 那另外一个是 Collins。 那 Collins 的话是你如果搭配 Team Foundation，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上面各种这一段程式码的状态，比如说有多少参照这一个函数的，然后有多少测试案例测过了跟没测过的，然后这相关的 check-in 的版本资讯，然后有没有跟某个 work item， 你因为这段程式码你发了一个什么样的 work item， 那有没有做过 code review， 谁 review 的，所以那这边你都可以直接透过像这样内容，那你可以直接看说在你的工具选项上面，那在你的这个编辑上面，其实你的文字编辑上面，那它就有一个所有文字的所有语言的共同项目，这边就有一个 Collins。所以你可以决定说在你的程式码上面要秀什么样子的 Collins 的内容。那这里一旦你有 Collins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你刚刚的这一个函数上面，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比如说你有参考，那哪些函数参考，你可以直接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是哪些函数参考这个内容。你有多少 unit test， 你可以直接去执行这一个 unit test， 然后你就会多少 unit test 测这一段测过了没测过。你的程式码的版本，你现在在本机上面用的是哪一个版本？ 你今天这一个城市码其实已经 check in 几次了，那 check in 的相关资讯你可以直接点进去，你可以看到之前的各种版本，所以刚刚这两个都通过了，两个测试两个都过了。OK， 你今天这个函数经过几次的变更，那在变更上面同时有没有搭配这些 pull review？ 你可以直接去看说这一个相关的有变更，那我也做过什么样的人的 code review 的动作。OK， 对应这一段程式码曾经开过了多少的 work item， 那这 work item 上面是 bug， 那我今天是开过多少个相关的内容以及检验者。所以你今天可以透过一段程式码的 call length， 那你可以看到说整个团队合作上面这一个怎么看这段程式码的相关资讯。对。OK， 所以那在这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先谈论说比较共通性。我们一开始谈论说，你现在 code review 其实你遇到会有蛮多的发散的状况，所以你可以用一些工具帮你完成一些基本要求。然后当然你还要有我们的资深人员定出，像我们刚刚先讲的你的 code 码的一些规矩。那接着我们再来谈架构，就我们刚刚是把事情做对。但事实上你在程式开发的时候，你要先有心中有个架构。那你如果是导 Scrum 的话，他会跟你讲说架构一开始是定不出来，因为 Scrum 的基本要求基本一刚开始是说的是使用者都不知道他要什么，使用者不知道他要什么，你会帮他想一个好架构，这很奇怪啊。所以架构在 Scrum 的基本要求里面是共识，就是你越来越清楚使用者的需求，你的架构共识也就越来越清楚。所以你会不停的去重新的去想你现在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架构。那你心中如果有了架构，不管架构什么，就是各种的ability， 因为你要不要谈 security， 你要不要谈你的 performance， 谈你的 scalability， 谈你的 usability， 谈你的 maintain 好不好维护，那这各种的 ability， 你可能因此就把它锁在某一环。你说我要在系统里面全面谈 security， 那你就不用谈 performance。全面谈那个 security， 像我们前几天在做一个 POC， 它是要针对13亿笔记录解密，架构是怎么办？13亿笔记录解密我们怎么做？因为就是说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平行执行计划，我们找一个超大的机器，超多的 CPU， 比如说我们找了40颗 CPU。然后200多G 的 RAM 来跑13亿笔解密，结果你看到一个什么状况？40个 CPU 打开只有一颗在动，然后那一个本来要做 POC 的一家厂家说他预期要买100多块 CPU 的 server， 那就更过瘾了 ，CPU 使用率不到1%，因为这一颗在动嘛。OK， 这个你在架构时你刚开始一定要先清楚这样的状况。所以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其实这个可能就你基本一半听完，为什么？因为它是 select from where 的语法是 decrypt 括号栏位，在 substring 这 decrypt 的结构，然后的几到几 byte 等于什么值。那你这样下的时候，你不是要 scan 完解译完13亿笔，你才知道哪些记录符合吗？懂我意思吗？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哪些部分，你这一定要 scan 嘛，你做任何的好处都没有用。那时候我的建议说，好吧，你今天是要 substring 这几个，那我能不能 substring 这几个不加密？这是我们做加解密的一个基本要求，不是做全栏位加密，我们应该是做 mask 局部内容加密就好，其他的内容剩下可以来让你做会有条件，让你来做搜寻条件。你如果全加密，是不是要全解密嘛？那全解密的话，这个演算法也没办法平行运算。如果在引擎照顾引擎没办法平行运算，你要平行运算。所以你自己写一个程式，你就要写 multithread。假设我今天有 A 到 Z 26个字母，我可能就一刚开始我就要会有等于 A 去跑，会有等于 B 去跑，用 multithread 直接跑26个 request 对 SQL Server， 那在 SQL Server 才能平行跑26段出来。我这里买那么多 CPU 有什么用？对，那 这个其实我基本上会，如果说我做加减密的话，我是不做全加减密。另外一个，我是不做 substring。一个栏位如果要做 substring，就代表这栏位有好几种资讯，那这个连一阶正规化都不合，因为你代表一个栏位放多种资讯，那我一定会把它做成多个栏位。OK，那这个我现在这个都是一些架构的概念。那你如果一开始你已经这样做了，你事后这么大的资料可能就很难。你买再大的机器可能都会有问题，那这个是 billet，所以你心中应该会有很多的架构。那请问怎么沟通？刚一开始就留了问题给你，对，你不是架构师吗？你怎么去跟其他的人讲你心中做某件事情？随便讲，比如 security、availability 或者是 performance，就是你有某种架构，你怎么跟你的 member 讲说我们要有共识，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对，但是比如说你想要做个架构啊，比如说 load balance 啊，比如说我有效能，我的 load balance，你怎么跟你 developer 讲说，我 load balance 其实是哪一块叫做 load balance？他怎么知道说啊，这些 class 在 implement 时做这 load balance 时要注意什么事情？所以你们的团队都很有默契，我们这样做 load balance 大家就知道了嘛。我回去一定这些事情我都会注意到。
大概就会知道了，
一起，OK，所以这里头其实蛮好的，就团队基本上，我们讲架构是一种默契哦。那你如果今天人在一起，像我讲，你如果团队少于三个人，不要谈什么方法论，浪费时间。为什么三个人这非常的默契啊？每天面对面，我还怕个方法论，那不是还要去做一些 lousy 的多余的事？所以你团队大的时候，你会需要方法论；团队大的时候会需要文件；团队大的时候，你会需要沟通。那这时候你没有这些架构的默契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需要现在接下这些工具。OK，所以我们跟你讲，你各种 ability 最好是在某一个环节守住，而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要用到这一个 ability。比如我跟你先讲 security，你就要锁在一个环节上面，在某一层里面把安全握住。如果你每一层都要做加解密，每一层都要做权限检查去，然后每一层都要去做稽核，每一层都要去做这些认证这些相关的事情的话，你的程式一定很慢，因为你每一个 request 从头跑到尾，通通所有事情通通都要做，你就不用谈 performance。所以我们先前去谈那个一些个资法。你这样谈完之后，你就发现你的程式不用谈扩充性，不用谈可用性、好用性，不用谈维护性，不用谈效果，只要谈安全就好，其他全毁所以那这个才是架构师的价值，请各位其他是 MVP 啊，他是当两 MVP 的，所以各位赶快把它记住，以后有事可以找他，他很热情。OK，那在你如果说你今天要做某种 ability 的时候呢，像我们谈扩充性，你可能说我在 DB 的扩充性跟我在 AP 的扩充性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那我要怎么去跟人家沟通说我要去做这个的扩充性？像之前有一个迷思啊，很多朋友都喜欢讲说，哎，我上云就有扩充性，这没有这回事啊。所有扩充性是你各环节都有扩充性，否则你就是某一点是瓶颈点。你其他东西都扩充了，那个瓶颈就把你卡住了。这个不会因为你用什么样子的技术而不同。OK，那因此你要跟人家沟通说，那我在这一环上面，我要做这个 ability 的话，那我要做什么？OK，那这里面的话，你可能会有说，一个是比较简单的，去以程式码或以你的，或以你的档案。对你的namespace class 这样来看，所以你会有这些架构东西，其他你可以画 UML 这些图啦。那 这里面的阶段是让你从比如说从方案检视啊，或从你的类别检视，方案检视的话就从档案的想法往下走，类别检视就从你程式码之间 namespace class method property 这些往下走。你可以直接去拖一个档案进来，因为你今天可能委外的人没跟你 source code，你可能就直接拖一个档案进来，你也可以看，因为它是用 reflection 把当内部的东西拿出来看。但是你光这样看可能很不够。因为一般我们可能是要针对某个问题，我们希望说，那用图形来解释，因为这里你要一层层展下去，那你要可能展相关内容你一层层往下展，这里没有一个整体性，所以这时候呢，你可能说好，那我今天直接来去分析一下这个相依性，像我们刚刚是直接利用上方的这一个视窗里面开了一个架构总管，那这时候你可能说。我直接产生一个相依性图，所以你在你的架构上面，去呈现它的方案来产生相依性的时候，它就帮你画一个 DGML 图，这一样是 build 完之后的结果。那 DGML 图上面你可以一再的展开，那一再展开的话，你可以去秀出你想看的细节，把不想看的东西直接拿掉。那这 DGML 图呢，你也可以从下面拖上来，你可以从右方拖上来，你可以从很多地方拖上来。我们最后会来解释一下，真正的重点是 DGML 图，就是你在你的专案里面加一张图叫 DGML。其实你这边所有的什么相依性分析啊、Core Map 啊什么的，都只不过是在操作 DGML 图而已。OK，所以那你可以在这边去展开你想要看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东西拿掉，你把它 delete 掉，你可以把下方直接拖上来，你可以从右边直接拖上来，你可以从档案总管拖上来，都可以。那这个是就是一个 DGML 图，它先帮你画好。所以你刚刚从一个树状结构下，你看了一些这些关联性，然后呢，你可以像刚刚这样直接呈现了这个相依性图形，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展开，然后让它去画这里面的内容。那你可以直接去点选，因为这上面你看到了一个 class。这里的话，这个其实有点有趣啊。我之前就把一个我参与的案子，我们做了8年的 ERP 的案子，30来个 developer。然后我来画这个图，那画出来之后呢，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它旁边有一大堆的 class，它不扣我，我不扣它，疑似独立的在旁边几百个。然后那时候我就问 developer 的 member，我问他说这 class 在干嘛？他说我扣来的，我不知道在干嘛，反正我程式能正常执行嘛，那留在这边不伤嘛，留那好了。OK，那。这边当然你可以直接去呈现你想要看，你可以 double click，你就可以去看到对应的程序码内容。那这边有一条线代表中间有关联，你可以直接牵到某一个关联上。你可以直接用滑鼠去做放大缩小，你可以用拖曳这样内容。OK，那这个是它一刚开始就帮你整体画出来的东西。那但是呢，你有可能说。我其实是 code 跟图两者之间互动，然后我看看 code，看看图，看看图，看看 code，那我 dump debug 的时候，帮我把这些相关的图长出来。OK，那这里面的话，你可以直接的在，那你今天要看某一段 code，比如说，像我在这边有这样的一段 code 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按右键，然后你可以叫它直接在 code map 上显示。那这时候呢，你可以在 Core Map 上显示的时候，你可以要求说，我既然要连相关的东西都显示出来，可以说我在这上面把所有这一个函数相关的命名空间、相关的类别，然后这些所有相关资讯都一起秀出来。你也可以在这边来选，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来选，说我今天要秀什么，然后你可以在这边来选说，我今天我需要做。一些颜色的标示来表示说这是我的问题，或者你可以在这边加注解，说这个就是我的问题。你可以直接在你的程式码上面直接 dump debug 去在你要执行显示这样的内容的时候呢，然后 dump debug 请它帮你画说你现在在程式码的哪一段。那如果觉得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标示说明之后呢，当 email 附件寄出去，那别人就可以直接来看。你的这些相关的 你认定上的问题，在整个程式码的哪一块？那它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分析说，你有没有过热的 class，你有没有递回之间的 class，所以你可能在这边你可以直接去直接单步进来，那这时候呢，你可以请它呈现在 call map 上面，所以那你可以在这边直接的单步去执行你的内容，所以那在这边其实它可以来帮你去秀现在走到这一个位置来，所以。那你可以直接去看到说你现在执行的，因为我刚可能一刚开始我应该 go through 进去，所以我把它变成这样子，我直接把它走到某一个函数里面去。OK，那假设我今天在直接走进来一看，它就直接帮你继续加上来，然后你可以去看说现在这个箭头就告诉你说它现在在这一个位置上面。那你可能说我今天在走进来的时候呢，其实我当初有故意来去说我把我的程式码去加上一些浪费时间的事情。那假设说这里就是我比较有问题的内容，那它其实它的效能上不好，所以你可以直接在你上面去加说。这里头的有 performance issue，那你可以直接去说，我今天把这个内容上面，我就直接把它寄发出去，所以那你可以直接说，我今天就把它当电子邮件，当成其他的一个附件，那去跟人家做说明。OK，所以呢在这边你就可以直接的把你想要带的这些内容带给你的团队成员。OK，那这 call map 其实它是就是一个 DGML 图而已。那 DGML 图其实它可以来直接在你的专案上面直接加进来。那加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画这 DGML 图。我们刚刚只是用，就是你在下面的，比如说你在这边有方案总管，你把方案总管底下的架构总管，你把架构总管底下的东西拖进来，那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在上面来画出来。你可以直接从底下拖进来，你可以直接从右边拖进来，对。你可以直接在你的 DGM 图上面，你可以从你的右方把东西拖进来。那你可以从各种方式来画这个图。我们先讲，你可以从档案总管拖进来，都可以。那这只是让你形成 DGM 图上面的一种做法。那你如果说你今天要做任何分析，你可以在这上面去叫它秀出图例，然后你可以去加上你自己想要。额外加的说明，比如说你要再加一个 class 在这边，或者你要额外再加一些什么东西上来，那你可以去挑说，我今天如果我是某种类型的特色的时候，我要用某种颜色来画，都可以在这上面再加工。对，你可以说我今天是 private 的 method，全部用某个颜色画。对，那你可以在这加工。那这加工结果呢，事实上它后边是一个 XML 档。你可以根本就进 XML 档去设，说什么样的颜色是什么 attribute 的过滤条件，直接改 XML，那它就可以直接利用 XML 的过滤条件帮你全部一起画出来。OK，那这是一个在它的专案上面可以加的一个自己特殊的图档内容，所以你可以直接在。在这上面，你在设计的时候呢，你本来就可以来去加DGML 图，我今天在，这个在这边我不想要在，应该在哪一项上面来找，我直接换在另外一种类型上面好了。我直接选择 model 类型，因为 model 类型的话，其实你在一般的方案这边都可以加 DGML 了。比如说我在方案上加入， 它是叫有向图形的，其实刚刚是临时忘掉它的中文，否则我应该去搜寻的是中文有向图形文件。它其实是后面的英文字 DGML，就你看上面的副档名。那它就Direct Graph 的 Markup Language，实际上它就是一份 XML 档而已。然后它用 UI 来秀，那它刚刚什么都应该秀什么颜色跟人，它其实是 XML 上的属性，对。所以你都可以自己去编那个 XML 档。OK，所以那你先加入了一个 DGML 图进来。所以假设我今天新增一个所以假设你今天加入了一个 DGML 图，那你会看到它这上面会有说明哦。它上面跟你讲说，你可以从哪些方式把东西拖进来？所以你可以从方案总管、架构总管，然后你可以直接新增节点。然后呢，他还告诉你说你怎么用滑鼠键盘来使用它。所以这个其实蛮有趣的，他做了一个说明，说你怎么样点选它。所以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图叫出来，然后看看说啊，那它的你去使用的 DGML 图。所以你可以从各种方，我们刚刚那个就从 debugger。让你来搭配执行，你可以从 IntelliTrace，可以从架构总管、泛总管都可以来去做这些事情。OK，那刚刚只是很简单的是你的架构，其实我们这里还有很多了，因为它其实还有它的分层图，还有 UML 图，还有其他图。架构其实另外用图形说明可能会比你用文字说明来的清楚。这其实之前我碰过一个有趣的文件，我不知道各位在规范上有规范文件。那时候他在跟我讨论说，哎，你的文件他要写的是如果这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这种行为。所以他就写说啊，现在这样我就走第一步，走第二步，走第三步，走第四步，他是用文字写。那你的 if then else 怎么办呢？如果这样成功，请跳第八步。然后如果失败，请跳第七步啊，请接着看第七步，对不对？然后呢，你如果有 fork，就是你有平行往下走多项的话，那个文字就更难写。所以看那个文字规格，我看了半天，问说为什么你不画一张图？他说因为我们文件规格是要用文字。那这种话，我觉得你应该就是用 UML 来画的东西。那这里在也可能会变成我们刚才先讲的，你要定一些什么样的规范，也可能包含一些这些相关的流程、过程啊、process 的这些文件规范，你可能也会要定在里面。OK，那我们接着再下来看，那我刚提那个是因为在 Visual Studio 其实也可以来画 UML 了，所以那个可能在 Visual Studio 也可以用这个来当做说明。我们就来看说现在你要碰到线上的系统。那线上系统其实，我现在大家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都是我们通常讲的 developer 回答 user 的排名第一句话是什么？会接到 user 打电话来跟你抱怨说这个系统怎么样怎么样？你回答的排名第一句话是什么？我这里可以，没错，果然是 developer。所以大家的第一名，我这里不会像你那样。OK，那这边其实我们碰到很多，比如说效能问题。那这里你怎么样去收集你线上的东西啊？那因为还有你在你自己本身还在 testing 的时候，你怎么去收集这些资讯？那这里我只讲的是 Visual Studio 直接提供的了。我们真正的在做的时候，除了 Visual Studio，我们当然会搭配其他的东西。那 Visual Studio 它自己内部帮你做了 profile 分析，所以它知道你程式执行时的哪些函数耗了多少 CPU 的呼叫次数，还是耗了 CPU 的时间，它可以直接用 profile 来呈现。那你可以在 dump debug 的时候叫它 dump memory，然后 dump memory 的时候，它会告诉你说某一个物件耗了多少memory，有多少个这个物件。那你可以改写程式之后，刚刚不管用 profile 或者 dump debug。中断的时候，dump memory，这两个都可以重复执行之后，把结果档案就做比对。 做比对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说，比如说像刚刚说耗 CPU 时间的，那 CPU 时间经过你的改变之后，CPU 是增加还是减少？那 memory dump 的这两个档案互相比对的时候呢，它就会来呈现告诉你说，你的物件数量增多还增少，总体的 memory 使用状况。OK，那这个我用讲的就是我这边没时间 demo。我跟你讲，你在Visual Studio 都可以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做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我们直接用一个叫 Microsoft Monitoring Agent 直接去 production 中。我们刚刚先前讲的那个都是在你的 Visual Studio 上使用。那在 production 中的时候，以前是 IntelliTrace，就是在 Visual Studio 2012以前，都是直接在 production 上面 copy IntelliTrace。2010的时候是把 IntelliTrace 的执行档直接 call 过去，2012是把 IntelliTrace 的 CFB 档 call 过去，那2013的时候改成是去安装一个叫 Microsoft Monitoring Agent。我这个其实有点有趣，因为以前我在帮微软 promote 是说，哎，我在 server 上不要装任何东西，现在改成在 server 上还是装个 agent 好了。对，那当然，你如果你按旧的方式都还是没有问题嘛，就你用2012的 IntelliTrace 的那个 cabinet。你直接到 server 上去下载安装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装 agent 的好处当然是你的受众也比较多了。OK，那这个我刚刚先讲，但是我刚看一下时间，没有不够多，我就不 demo 这件事情。这个你只要从你的效能上，你直接就分析你的效能这边就可以了。所以你在你可以针对程序码分析，像先前你可以直接去做它的效能的分析，然后程序码度量的分析，这里面你都可以直接利用这上面的选单。像我们刚刚先前有提到一些，但我没有 demo 的，比如说我今天要有效能的分析，然后我要针对程序码分析，我们刚刚有 demo，就是静态程序码分析说哪些弱和不合，然后你可以去做这一个度量分析，就是你的 maintenance，你今天好不好维护？就是你今天的呼叫深度是不是很高？然后你的进程深度是不是很深？你的if then else 的这些回圈是不是这些 branch 是不是很多？OK，那这个是你可以每一个选项都可以自己去选嘛，然后各自使用。那刚效能会叫出这样子的画面出来，然后它会去分析你说各函数使用 CPU 状况以及使用 memory 状况。那你为了 dump memory 的话，是在你侦错的时候，它可以 dump 一个 memory file。就如果你 dump debug 停下来，那这边会有一个 dump memory file 的选项会出来，就 dump debug。你可以直接把它 dump 出来之后呢，再用你的 Visual Studio 打开那个 dump 档，然后它就可以来去选择说你要分析哪一种东西。那你可以去分析你的机体架构，然后你可以 dump 两次就可以比较。Okay。 那但是我现在谈的是我如果不是用 Visual Studio，我要的是 Production。那 Production 的话，我人不在现场，但是我希望收一点东西回来。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Microsoft Monitoring Agent，这个要从微软直接下载。你直接下载完之后呢，它现在要在环境上面直接装。装完之后呢，它可以搭配 SCOM 或者是独立执行。搭配 SCOM 的话，就是东西收到之后给 System Center 的 Operation Manager，那独立执行，这当然我们一般会比较 prefer 这样子了。我不要太麻烦，我在我的 Production 上直接装一个就好了。然后它可以来用这个 PowerShell 启动，但在这个设定之前会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它收回来一样是 IntelliTrace。IntelliTrace 在以前我们在收的时候呢，最麻烦一件事情是我的程式继续开发，程式继续开发之后呢，那程式码跟我当初 build 的那个 PDB 已经不一样了，就你要 dump debug，你要把 IntelliTrace 发生的事情跟你的程序码 mapping，因为你说我这个是效能事件，我这个是例外事件，那我要跟我的程序码做 mapping，那我的程式码要一样，但是我现在程式码已经改写了，那怎么办？我今天本来在程式码已经一版给 user 在用。然后这时候呢，我的开发团队继续往下开发。那我当初 build 的时候呢，又产生一个 PDB 档。那 PDB 档可以把我的 binary 跟我的 source code 两个绑在一起，因此我的 debugger 才能 show 给我看说现在这个事件是哪一行程式码触发的。 那在我们一般在debug 的时候比较麻烦，就是我的生成方已经跑掉了，我已经往下走了，我有 PDB 跟 source code 我都没有办法 mapping 到原始图示。那这个在这一版上 Mount Agent 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你可以在你的 team build 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加一个属性，就是你要包含这个 build 的内容。那因为 team build 会自动 build 成功，会自动在你的 source code 上打一个 label，它会说它是拿哪一版的 source code 去来做的事情，然后打一个 label。那打完 label 之后呢，你如果在这边写了这一个属性的话，它会帮你产生一个 import 档在你的 build 出来的内容上面，所以呢，你今天你可以直接在一刚开始，你如果在你的这个生成上，你在你的组件上面，然后呢，你去加一个，你在这边加一个你要的 team build 的设定，那这个设定上面就是告诉他说你 build 出来，那请帮我带一个我们 build 的内容跟标签资讯，所以在这边你可以来直接加上这一个选项，你让他去把他相关的这些 build 的资讯跟label，就他今天他其实在用哪一版的 source code。那这样做完之后呢，他会帮你带一个这个档案出来。就你如果今天真正 build 成功了，你 team build 要设一个 job 的目录，所以你会在 job 目录下面。那你今天如果 build 成功了，那你 build 出来的东西，他就会帮你带一个info 的档案，然后那个 agent 会自动帮你去抓。就是 Microsoft Monitor Agent，它会自动帮你去抓这一个档案，所以它知道要找哪一个版本来 debug。在这边还有一个 build info 档，那这 build info 档是你 team build 上面设说你要带，那它就帮你带这个档。那它当它帮你带了这个档之后呢，它就可以说在它做的 IntelliTrace 上面知道要找哪一版的 source control。那所以，当你今天用这个来执行的时候，其实剩最后一点时间，我没办法很有效的来讲，那我大概把这事情做一遍给各位看。所以在这边，假设我 check in，我先把我的这一个程式码迁入。那当我今天直接迁入之后呢，那然后呢，我把刚刚的这个做个 team build，所以我在这边开始迁入完之后呢，那我就直接在我的组件上面，我就来建一个 team build 出来。那 team build 成功的时候，会在我的 source control 上面打一个 label。那打了这 label 之后呢，它刚刚的 build info 就会带着这相关的资讯，然后我就把这一个结果就把它 deploy 到我的 website 这边来。当然，你就可以用 release management，用早上的 release management 直接带到你的内容，带到你的网站上面去。然后，那我就用这一个 Microsoft Monitor Agent，我就可以直接来执行。所以，那这时候呢，你如果有 Microsoft Monitor Agent，那你可以直接叫 PowerShell，然后来执行说你要收入哪一个档案，所以收入哪一个程式。所以在这一个指令上面，你可以直接去下，你可以直接去下说你要 start Web Application 的 Monitor。然后你可以告诉他说你要收哪一个程序，然后你可以告诉他说你要用哪一种 mode，因为我们先讲过 IntelliTrace，其实在旧版上面你要去设说我要录哪些事件， 那我要录哪些事件？要不要包含录 call stack？那这个在以往你要自己去设 XML。那现在的话，你可以直接用两种 mode，它比较大差距，monitor 是比较简单的。那另外一种 mode 叫 trace，trace 的话会把 call stack 这些东西收下来，以及 custom 的话你就自己告诉他要收什么事件，要收什么样的内容。那你可以直接这样子去要求他说，我今天输出的结果我要到哪里去？说我要到某一个版本上面的内容，哪一个目录底下？OK，假设你今天直接这样 run 的时候呢，它就会开始帮你收。那我这个的话应该是已经在 run 了，就它已经在收了。OK，那没有，这个是我没有 permission 的，因为我今天是一般人，所以我没有权利执行。那我要用 run as a domain trader 来 run 这件事情。OK，那你这样一旦启动收完之后呢，我们刚刚讲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结合 team view，然后结合 source control，所以我在先前已经收到的这个内容上。比如说我这个先前已经收到的这个内容里面，那我就可以直接的在假设我这边随便开一个档案好了，那这时候你会发现说它有一个这边有一个选项叫开启方案，这开启方案它会自动去抓说当初你是打了哪一个 label，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 build info 那个档吗？那个 build info 档会告诉你说，这个 interface 要跟你的 source control 里面哪一个 label 的层，哪一个 label 的原始 code 绑在一起，然后它就会直接帮你 check out 到 team foundation 的source，它要产生一个 workspace，它自己帮你放到本机的一个 file 里面来，然后呢，直接就开始两个对应的 debug，这是我们先前做的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既然他把这个绑得非常好，所以他会告诉你说，你现在是这个专案，然后是在你的 build 当初哪一版的 build 内容，然后帮你放到哪一个工作区里面去，然后这时候呢，他会帮你把你原来的环境直接收掉，然后带出新的这个内容出来。所以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对你的专案的 code，你就可以 double debug 事件跟 code 直接 mapping 在一起。然后不会弄乱你所有原来开发的环境，所以这非常漂亮的一个整合。OK，我们看，时间差不多，所以在这边的话，我就整个在 Monitor Agent，然后跟我们 debug 线上活动的效能跟例外事件，然后怎么样整合到你自己本机来。这边可以再弹幕追踪，所以刚刚你收好那个档，请你的管理人员寄给你，你就可以直接整合到你原始 source code，可以继续下去。OK，所以我们这边大概就给各位看了一下，我们从原始的 source code 怎么样来去利用工具来去很快的去看一些基本的程式分析。接着呢，如果你在撰写这程式上是要符合某些架构的共识。那你可以用一些比较直观、简单的方式跟你的团队成员沟通，那以及在你真正的执行当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直接收回来，再跟你原始码可以直接做一个比对，然后来找出问题。OK，那我们今天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